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善良的省长与不轨的图谋。
耶利米书四十章七到十六节，在乡间所有的军官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当地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当地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并尼陀法人以斐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来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侍候那些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藏在器皿里，并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镇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当中，在以东地和各国，所有的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一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所有的犹大人就从被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他们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乡间的军官来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派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谋害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相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害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余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做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
耶利米书四十章七到十二节，让我们看见巴比伦王确实为犹大人拣选了一位忠诚能干的省长。毫无疑问，基大利确实是希望重建故土，为社会带来繁荣和稳定，而他也是一位能干的省长。他推行德政，吸引流散四方的以色列人回归，重耕荒废的土地，重建破坏的家园。他让人看到犹大社会的一线曙光。这段经文让人看见，这个建都在巴比伦的加勒底人政权对犹大的政策是温和和怀柔的。他们只求政权稳定，犹大人不再生乱，并无意过分地剥削当地人民。这跟消灭北国以色列的亚述帝国政策大不相同。那时候亚述俘虏了以色列人为奴，又将一部分卖到外地，同时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迁移到以色列地，并且使他们通婚，拜异邦的偶像神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以色列这个民族和信仰，但巴比伦帝国却没有这样的意图。这也是南国犹大得以保存以色列民族和信仰的重要原因。 犹大省长基大利把握巴比伦政策所提供的空间，不但推行一连串的德政，他更住在米斯巴，侍候那些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他向犹大人保证他们的利益，并且和巴比伦统治者对话，保护他们。他承诺犹大人只要愿意臣服巴比伦，不再作乱，就能平安不受伤害。他不但保证人民的人身安全，他更保证以色列人粮食、财富和房产的安全。他鼓励他们要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藏在器皿里，并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镇中。结果，所有的犹大人就从被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他们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从表面看，犹大地的犹大人终于脱离灾难，在家乡故土可以活下去。可惜，最终引致他们完全败亡的不是外族，而是犹大人自己的内斗和阴谋。耶利米书四十章七节及十三节提到了在乡间所有的军官和属他们的人。那些就是没有向巴比伦投降的游击队，或者地方上的武装抵抗力量。基大利也使用温和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归降的部队。他并没有要求他们解除武装，只是劝勉他们安定下来，顺服巴比伦，就可以一切平安。在这些军官中有两位比较突出，第一位是王室的宗亲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第二位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耶利米书四十章十三到十六节记载了游击队领袖约哈南在米斯巴收到以实玛利受到亚门王巴利斯的教唆，要来谋杀省长基大利的情报。他们就立即去告诉基大利，可惜基大利不相信他们的警告。就算约哈南找机会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害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余的人都灭亡呢？基大利不但不相信约哈南，更禁止约哈南的行动。无可否认，基大利是一位义人，是能干的人。他也是犹大人不致在犹大地完全消失的关键人物。可惜，他没有听约哈南和米斯巴的话及建议，结果他被刺杀，犹大最后的余民都要分散灭亡，这是令人惋惜的事。传道书七章十六节所说的话，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这是我们今天很好的提醒。思想：你有行义过分及自逞智慧的问题吗？新约福音书中的法利赛人就是好例子。请为你自己求智慧，让你不但行事公义和公正，也更能合乎中道，不让仇敌魔鬼有机可乘，做出破坏。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曾习华，播音周彩云。